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美国两党参众议员提案纪念，前国务卿蓬佩奥呼吁要重新评估此法，并给予台湾正式的外交承认。台湾关系法究竟有没有修法的必要呢？美日同盟升级，令日本的和平宪法形同巨文。习近平对台湾和亚洲邻国越来越咄咄逼人，是不是促使日本强势回归的主要推手？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先带您来关注的是中东情势。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白宫会晤来访的伊拉克总理，他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空袭，美国也采取了空前的军事措施来保护以色列，一同抵御了这一次的攻击。那么中东情势现在究竟是暂时平息，还是会继续升级呢？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带我们掌握最新的讯息。耀毅。
谢东宁，正如您刚所说呢，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拜登总统在白宫当中会晤了来访的伊拉克的总理。那原本呢，这是要来讲两国之间的一些双边的关系，但是也因为中东的这个战火呢，拜登总统在这个两人会晤之前，首先先跟媒体讲了一下他对这一次伊朗这个空袭的看法。就像您刚所说的，他说呢，美国开始实行史无前例的军事的努力，来共同保护以色列，与合作伙伴一起来击败那一次的这样子袭击。那么拜登总统也强调呢，他说美国是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那致力于停火，还要把人质带回家，并且也不希望冲突要蔓延到现有的范围之外。那除了跟来访的这个伊拉克总理谈到这伊朗方面的局势之外呢，拜登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其实也跟多国一起来讨论要怎么合作来解决这次的中东的问题，包括他跟这个七国集团 G7 的国家之后呢也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同时呢拜登总统也跟当地的这个 stakeholder， 也就是这个约旦我们知道约旦在当地呢也是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对这次伊朗的这个攻击呢，约旦方面也是非常的关切，所以拜登总统也与约旦的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通的电话来讨论怎么样共同来解决这样的情势。那么白宫的国家安全沟通顾问约翰科比呢，他在星期一的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他就以精彩的行动，他说 spectacular， 他说这是一个精彩的行动，美国与这个合作伙伴一起来击退了并且保卫了以色列。那么但是他也说呢，美国并不希望与伊朗来开战，并且也希望说呢，这一次这个战火不要再继续的扩大。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在当时这个哈马斯以及以色列冲突的时候呢，美国方面也是讲了一样的话，就不希望这个冲突再次的扩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还是有慢慢的往旁边延烧的一个趋势。那么在白宫的立场呢是说，当然这更加彰显了以色列现在情况的危机以及他们需要许多的协助，于是白宫再次的呼吁现在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要尽快的通过白宫在去年就已经提出的包括了乌克兰、以色列还有台湾的这个四合一的军事援助法案，国家安全援助法案。那我们知道呢，这约翰逊议长之前是已经有提到说把这个参议院之前已经通过的版本呢把它拆开来变成一些分别的不同的这个小的法案来通过。不过呢昨天白宫再度的重申白宫这个会否决或者是不希望看到是分开的法案。他说呢这四合一的法案呢赶快通过，能够一次到位才能够确保所有盟友的安全。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呢是我们看到在星期天的时候这个白宫的这个资深的官员呢是告诉美国之音说，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美国有跟中国还有印度一起来协商来支持这次的行动。所以美国之音在星期的这个记者会上就询问说，是否代表说这个美中关系要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既然中国愿意来在中东方面进行这样的帮忙的话。不过这个科比是表示说呢，这个他不帮他不能代表中国发言，他只能说呢这个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考量，但是美国当然会继续的来协调盟友来通过。那么最后呢，除了这个美中关系甚也拉到这里头来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看点，就是说呢，其实在星期天的时候，原本是拜登政府还有另外一个国安会的简报会是来宣布所谓的 个芯片法案的 Chips Act 的一个新的进展，也就是这个韩国的三星集团在美国进行半导体的投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因为这个中东战火呢，导致这个原本是要来所谓的压制中国或是抗衡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宣布呢，也就新闻都被盖过去了。那所以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其实也是不断的强调说呢，不会把他们的目标从印太地区转向其他地方，即使是今天中东有这样的一个局势。但是分析人士当然也非常的关心，是说如果美国必须要分心要把资源投入在中东上面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布局。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要继续的观察下去。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那么有关于这个伊朗攻击以色列的后续，还有中国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相关的最新发展，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美国之音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了。再次感谢耀毅。好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在1979年4月10号签署了《台湾关系法》，使其正式立法生效。那么，在过去的45年来，成为了美台关系的重要支柱，并依法对台军售。《台湾关系法》是明文规定，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行为，都将为美国所严重关切。那么，美国政府官员在提到美中台关系的时候，必定提到的“依法三公报”，指的就是《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之间的三份联合公报。那么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不但美国两党的参众议员提案纪念，台湾后任副总统萧美琴也重申要持续的强化国防，并有多位的美台学者提出美国的对台政策应该要更转向战略清晰。与此同时，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教授也在华盛顿时报上联名撰文指出，因为国际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化，台湾关系法的内容已不足以应对美中台关系的复杂性，因此重新评估台湾关系法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而更重要的是，在台湾关系法通过45周年之后，应该要给予台湾正式的外交承认。那么究竟台湾关系法有没有修法的必要？如果修改这个被北京视为是眼中钉的台湾关系法，是否可能为美中台关系打开一个潘朵拉的盒子呢？今天节目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宋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董事宋承恩先生。宋先生也欢迎您。
东宁好，破空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这个宋先生是法学方面的专家，我们现在请教他，这个台湾关系法刚刚我们提到了是有明文规定哦，这个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行为，包括使用经济抵制还有禁运手段在内呢，都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和安定的一个威胁哦，会被美国所严重关切，这四个字是在这个明文规定里面的。那么美国过去这45年来也依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御性武器，以使台湾能够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我们知道啊，这个79年当时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现在的拜登总统当时是以参议员的身份是投下赞成票的。那么宋先，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上任之后呢，是多次的口头重申对台保证啊，您怎么看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呢？宋先生，
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是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当时的背景是美国要移转承认谁代表中国，那么从这个在中华民国，就是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呢，转移承认到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是关于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它必须要有所规定。因此在中间有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件事是说，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民自由意志之下来决定，那他必须不受到胁迫，包括经济的胁迫以及军事上面的胁迫。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美国的价值，包括重视人权，也规定在这当时。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其实还在威权的统治之下。那么其中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中国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放弃要以武力来解决台湾的领土问题，或者说所谓的统一。那么这件事情就成为了这个主持人刚刚所说的，美国已经表达了这会成为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和平的重要的关键。那么现在当时称为西太平洋地区呢，后来呢我们现在的用语叫做印太地区，
是
也就是说台湾的问题其实从来不是 两个中国之间的问题，而是也甚至也不是美中台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件事情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在最近这45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在近10年来的整个的地缘政治的改变，包括台湾的地位，包括全球供应链的啊，以及中国这个政权，特别在习近平统治下，要改变以规则为秩序的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些带来整个战略观的改变，是。
好的，感谢宋先生，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啊。当然，这一次台湾关系法45周年有多位美国两党的这个参众议员提案纪念此法。那么，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是和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教授呢，两个人在《华盛顿时报》上面联名撰了一篇文章啊，这个讲这个台湾关系法其实揭示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有美国跟中国接触的时候有几个关键的教训。我来念一小段啊，这位前美国国务卿和他的重要智囊是说，台湾关系法立法45年来凸显了在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共战略长期博弈的情况下打中国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啊。那么美国最初和北京接触其实是出于想要击败苏联，但最终蓬佩奥认为中国在这场战略游戏中击败了美国，中共的领导人证明了他们是更能娴熟的有效的玩弄美国牌的实践者。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台湾关系法给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有美中关系之间的启示呢？根据这篇文章，陈破空先生，
蓬佩奥先生和余茂春先生的说法呢，代表了一个看事情的角度，就说是在这场游戏中啊，中共击败了美国，但是呢，当然美国的战略目标也实现了。当时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联合红色中国击败了红色苏联，但苏联的确失败了，解体了，瓦解了。但是蓬佩奥先生和余茂春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五个要点，其中就是说当时的美国的意图啊，过于的着重于就是联中抗苏。那没有意识到呢，中共本身对台湾的野心和企图，说这是一个要点。那说发展到现在呢，就是很多策略要改变，而且当时中共在发展跟美国的关系的时候，有很多国内的斗争、党内的斗争，包括邓小平跟党内政敌的斗争，中美关系提升对他的好处，这是余茂春先生和蓬佩奥先生所提到的。不过从我的角度来看呢，当时我们回顾一下1979年的情况，当时美国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当时呢看上去啊，给了两岸一边一个礼包，一个好处，给中国的好处是跟你建交，跟台湾的好处就是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就规定了美国对台湾的协防，还用了这个台湾关系法中用了实质性的外交关系，保持事实上的外交关系，而驻台湾的办事机构是实质性的大使馆，所在1979年之前对台湾所承诺的都有效，这给台湾的大礼包。但是当时这个大礼包中呢，其实中国得了一个半，台湾只得了半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在给台湾关系法中的承诺说，要台湾不能够受到威胁，是美国要给台湾提供就是用于自卫的武器。那这里面其实对中共又留了一个善意，因为当时的两蒋政府啊，是国民党政府是有反攻大陆的意图，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在当时韩战爆发的时候，本来蒋介石国民政府要求美国呢，说国军30000进入北朝鲜跟中共作战，然后从东北进入去复国，但是美国拒绝了，没有让参与，那么想约束战火在朝鲜半岛。那么同样呢，这个与台湾关系法里边说是防御性武器，也就是说不主张台湾对中共进攻对大陆，那当时大陆并不是那么强，所以这个时候呢对大陆一个善意，说当时的中国政府啊，邓小平政府他是知道这个善意的，所以在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跟当时美国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和后来的卡特政府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一边诞生的是中美外交关系，但另一边诞生的是台湾关系法，当时中共并没有这个抗议。如果中共说不承认台湾关系法的话，当时他就可以不建交。但是中共非常清楚这一点，说这是美国的一个利益平衡，两岸的一个平衡，说中方是对此认可的。说后来的中国领导人又来去说什么，台湾关系法他们不承认了，又跟三个中报公报相违背了，之前的三个中报公报不去提台湾关系法，这是中共的自私，也是出于对国内宣传的需要。
刚才陈破空先生说，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当时的这三公报应该是说给两岸的一个平衡跟两边的大礼包，不过我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不是大礼包啊，可能只是给当时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个补偿吧。不过您稍后如果有不同看法，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那么我想请教台湾的宋承恩先生啊，当然台湾关系法过去45年来是把台湾和美国的关系 规范在一个非官方的情况之下，因为毕竟已经断交了。不过那么现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跟刚才我提到这余茂春教授他们联名写的文章是说，现在在现在的地缘政治中呢，重新评估这个已经有45年之久的台湾关系法是一个当务之急。那么台湾关系法已经不足以应对美中台关系的复杂性了，尤其是考虑到1979年的教训哦，他们认为说应该要确保不受过去错误的判断束缚，而是由当前的战略环境的清醒的理解所指引哦。那么您认为45年前制定的这个台湾关系法现在是否已经真的不足以因应当前的战略环境，有没有修法的必要呢？如果要修，要怎么修才能更符合当前的战略环境，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想请教宋承恩先生。
当时的战略环境其实应该有一种期待，就是所谓的这个台湾问题或是两个中国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那但是美国坚持就是什么方法都可以，但是不可以用非和平的方法，就是不能用武力来作为强迫性的，或是用经济胁迫来往这个方向。那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45年了之后呢，台湾的问题其实没有解决。那么没有解决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放大一点看，比如说冷战的结束，包括了这个两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东德呢被并入了西德的基本法，成为了联邦德国的一个部分，或是在两韩部分那个本来是分裂国家，但是两个变成实质上的国家，都变成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在这个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或是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呢，变成说没有办法给予台湾这个平等的地位，所以所谓的两岸的问题其实到现在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另外一个所谓清醒的这个战略醒思，就是中国的所作所为跟他的这个他的行为的这个基础。本来期待是中国能够透过第三波的民主运动中间中产阶级的兴起，人民会渴望更多的自由，整个的政治会走向民主化跟自由化，正如许多的新兴民主国家一样。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变成一个民主或自由开放的体制，反而更为集权，或是说呢，权力甚至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变成说他的权力的行使，而且是处处具有破坏性跟侵略性，处处要改变现有的国际关系跟现状。那这个造成美国政策界一个极大的醒思，就是说当时1979年立法的时候的许多的假设，其实在2024年的今日已经不再存在。那么这件事情应该要清醒过来，清醒过来就是要以一个务实的，以当前符合当前的整个局势的角度来看台湾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或是说整个的国际秩序被中国挑战之下要如何重整的问题。我相信这个部分是这个整个的文章的它的 undertone， 它后面所要传达给读者们的讯息。
好的，感谢宋先生。当然这个台湾关系法怎么修，是不是应该修，也要请教陈破空先。不过我很快念两个我们线上网友的一些评论，还有这个北京方面的反应，再请这个陈破空先生一并的来回应。这位网友叫做答案，他认为说台湾关系法是否修法呢，取决于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如果中共在支援俄罗斯，在中美对抗上越走越远，导致中美关系无法维持的话，那么美国就有可能会重新的审视台湾关系法。还有一位网友叫丁控，他说无论你是否承认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的合法性，中国啊还有一部反分裂国家法，如果美国给予台湾正式的外交承认，将直接导致台湾经受战火的洗礼。陈破空先生，我们知道说北京其实一直将这个台湾关系法视为眼中钉，甚至最近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也说，这个美方所谓的台湾关系法还有六项保证都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跟美中三公报，是粗暴干涉了中共的内政，而且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的。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北京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反对美国的这个与台湾关系法，现在如果又提出要修法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打开一个潘朵拉的盒子？这对美中台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陈破空先生。
首先呢，中共说这个不承认与台湾关系法或者反对与台湾关系法，我刚才介绍了这个历史脉络。那么中共在现在的领导人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装假。如果无知的话，他真不知道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跟美国建交的时候所做出的这个必然要做出来让步和妥协。如果说他装假的话呢，这装假的话呢，就是说现在因为中国的情况变了，变得财大气粗、腰杆硬了，然后可以跟美国去抗衡了，所以他就开始就好像中英关系之间签的协议一样，他说过去的中英联合声明成了历史文件，不再承认。 其实呢，中美联合公报中两个公报呢，都比中英联合声明要早，有一个公报是1987年晚一点。要说是不承认的话，那三个中美联合公报也就是历史文件，不予承认了。所以中共在这里叫板的原因啊，是他想改变现状。所以回过头来说，究竟谁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美国不管修法不嫌修法，中共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那就是中共呢，因为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维持现状。你比方说是不能够允许非和平的方式啊去改变。那么你如果要统一的话，因为当时两岸政府都在宣称统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呢宣称它的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地区啊属于它的一个地区。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宣称台湾属于它的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省，都在往统一的方向在喊。那至于后来发生了变化，是中国这边变得是越来越咄咄逼人、武力，而台湾那边民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多的时候是出于就是独立成了主流民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关系法呢是变到现在呢，不是美国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是中共呢首先打开了，包括大家所看到的事实，什么军舰扰台了，然后习近平的企图上任之后，也拿下台湾来巩固他的党内的权力，这当一个所谓毛泽东第二，什么叫做统一之父，按照他周围人的说法。所以这些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之后，现在台湾处于紧急状况。那么台湾，美国有与台湾关系法，但在这个时候觉得可能是有不够的地方。现在美国国会已经在酝酿要改变，除了覆盖的地区不够，比如说金门、马祖和这个的东沙岛和太平岛这些啊不属于这个范畴。那么另一边呢就是过于的强调防御，过于的强调防御，没有太强调反击，甚至呢就是国际联盟方面不足，而且美国呢没有明确的承诺跟台湾是怎么样一个协防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关系法呢是的确需要修正，而修正的效果并不是说要改变现状，或者说是这个对中共构成威胁，修正的效果恰恰是阻止潘多拉的盒子打开，阻止战争的爆发，阻止中共啊在推动台海大战。因为这个台海大战弄得不好，可能会成为世界大战。所以如果说修订与台湾关系法的话，应该是真正是台海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保障和重大的一步。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分析。那么，宋晨先生刚才陈破空先生特别提到了中共啊，向来对于这个过去的声明或法律的选择性的承认，不管是中英联合声明还是与台湾关系法，相信你这个学法律的特别有体认啊。那么，刚才陈破空先生也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说究竟现在台湾关系法美方认为有哪些不足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余茂春教授啊，除了跟这个蓬佩奥联合写一篇文章之外呢，他也接受了台湾的民间组织的邀请啊，发表一篇这个美国对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演讲，那他就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台湾关系法当中啊，保护台湾安全的承诺只有台湾的本岛和澎湖，但是并没有包含金门、马祖、东沙岛、太平岛等这些外岛。余茂春教授认为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漏洞，需要透过修法来加以完善。那么想请教您是这方面专家，你怎么看余茂春教授指出的这个台湾关系法的漏洞，要怎么用法律去完善它？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反映出美方现在很担心中共解放军可能对台湾的这些外岛，金门、马祖、东沙岛、太平岛等发动实质的这个军事行动来攻击呢？宋晨先生。
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承诺，它的地理上面的适用范围呢，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错。其实它背后的真正问题是说，到底在美国眼中的台湾或者中华民国，到底它的地理范围何在？1979年，甚至是之前，他就是说，美国认为说台澎的领土是不属于中国的这件事情是没有讲明，但是越来越清楚的。那么就是说呢，中国你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理由去把台澎把它纳入你的领土范围，因此才有所谓的这个上海公报中间说呢，只是有一部分的中国人在台湾，他们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会发现说，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就表示说这件事情是有不同意见的。那么余茂春先生这个意见其实是固化了现在的中华民国的范围，也就是说包括金门马祖。金门马祖在这个金门事件或者说第一次台海危机、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时候，虽然它其实并不在1954年的共同防御条约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美国国会通过了决议，授权美国进行运补，虽然没有直接的协助中华民国去防御金门，但是有运补的事实，而且有战士在那边阵亡，所以他是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法律工具将这个问题来弥补。另外就是太平岛跟这个东沙岛，那么这件事情牵涉到现在国际上非常关切，中国以强力的 武力的方式去改变现状，包括侵夺台湾的外岛。那么这件事情是在台湾的这个防御上面一个特别的需求。那么补充刚刚这个陈步空先生所说的，现在的战略观是从当时的1979年的防御或是说和平变成更为积极，叫做吓阻。吓阻就是说呢，去吓阻叫让习近平政权知道说，你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代价会高到你无法承受，因此你会考虑再三，甚至是不做。因此不是你不愿意做，不是你不愿意不做，而是你实在是没有能力，或是说你 无力可施，因此呢，长久以来就会脱掉，然后放弃了这件事情，所谓的统一的这件事情。那么所以现在是采取吓阻的策略，所以当时的所谓的 defensive arms 就是这个防御性的武器，现在是一个吓阻性的武器。任何的改变现状的武器都可以让台湾有能力去强化自己的自卫能力。
好的，感谢宋承恩先生。我想继续请教陈破空先生，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台湾关系法当中不足的部分，包括没有包括外岛，还有从这个防御性到攻击性等等。那么另外蓬佩奥国务卿前国务卿和余茂春教授，他也在这个联名的文章中指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认为说应该要通过履行美国的一种正当的道德义务，在45年之后从外交上正式的承认台湾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知道这个前国务卿蓬佩奥其实在他卸任之前做了很重要的一招啊，就是在卸任前松绑了所谓美国对台的交往准则。那他们也多次就是访问台湾的时候都要呼吁美国现在的政府应该给予台湾正式的外交承认。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距离现实是有点远有点难的，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呼吁呢？在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此刻，陈破空先生。
我觉得蓬佩奥先生和余茂春先生提到这个道德问题的确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其实说的不好听，1979年呢，美国放下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道义上就是一个很有瑕疵的问题，甚至是重大的污点。其实说的更早一点，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当时美国政府杜鲁门政府啊没有再支持国民政府，而想持一个中立的持平的态度，其实造成了后来重大的灾难，给中国不仅是红色中国席卷了中国大陆，而且是危害了整个世界，而中国人民呢也深受苦难，所以这也是个道德问题。所以从道德制高点来讲呢，美国呢是一直近代的美国或者当代的美国吧，一直走在一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钢丝上，走钢丝。那么当时1979年的事情，它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选择，就是苏联是最大的敌人，非常庞大，美苏冷战，苏联有庞大的核武库，而中国呢在红色阵营呢算第二，那联合老二啊，联合这个联中抗苏，就说瓦解敌方阵营呢，把敌方阵营的老二拉过来抗苏，这是美国的一个现实主义的战略。但是当时的尼克松总统讲了一句话，他虽然是积极的推动中美关系，但是他说也许我们放开了一个科技怪兽，也就是说也许美国打开了个潘多拉盒子，放出了一个科技怪兽，指的是北京的红色政权。事实上不幸而言中，果然如此。尽管苏联是被瓦解了，主要战略目标达到了，但是美国还在后来继续的跟中国保持关系，甚至把中国引进了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跑道，使中国这个一下成了暴发户，一下子富起来之后追求军力。追求军力本来是先是说天安门事件，这个军力是为了对付人民，后来发现这个军力远超出，就开始威胁台湾，甚至现在的军力远超出威胁台湾，就开始威胁世界和平，威胁美国。所以这是的确是放出了科技怪兽。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中共对这个像这个金门岛啊都已经号称常态性巡航，甚至要上美国台湾的邮轮去检查，这个情况是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所以与台湾关系法不能说原地踏步不动，就算这几个外岛，当时美国也是出于很大的善意很大的历史考量。比如说1958年当时有个金门炮战，但是美国政府呢施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放弃金门算了，但蒋介石不干不愿意。那么蒋介石跟毛泽东其实有一个默契，毛泽东觉得呢留着金门马祖这些外岛呢牵制台湾还有一条线，免得台湾就真独立了。而蒋介石呢的确有意要反攻大陆，所以他要留着前面阵地来对付中国大陆，但美国就觉得那前面就放弃算了，有历史上的台湾复杂的历史并不属于中国，那么将来其实为台湾的独立保下了通道。所以现在的这个说是要去把台湾关系法呢覆盖外岛，的确对历史是个弥补，不过从当时的美国战略意图啊各方的变化来看，也已经确实发生变化，而台湾的主流民意也变成是走向独立。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关系法呢的确在很多方面呢它有很多维度需要调整。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宋承宜先生，刚才陈破空先生说，1979年45年前哦，美国是在放弃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也是放出了一个科学怪人啊，放出了一个这个科技的巨兽。那么45年来，美国是不是已经认识到当时的这个战略的误判啊，放出了一个这个养虎为患？那不论是出于这个道义上的忏悔，还是说这个战略上觉醒吧，清醒，现在美国终于开始反思这个当时的一个决策，并且在台湾关系法上希望能够加以补强，不管是正式的在外交上承认台湾或中华民国，当然这个很多人认为不太可能，难度很高了，还有什么样的方法或是法律的架构可以替代或补足这个台湾关系法？我们知道美国国会近年来其实通过了很多的法案，像是台湾旅行法，还有这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台北法案、台北保证法案等等等啊，可以这些国会通过的法案，您认为可以补强45年前台湾关系法当时没有想到的一些战略上的不足吗？
特别是美国国会啊，包括行政部门，其实做了非常多。其实这简单言简意赅一句，就是把台湾是当做一个实际上的国家再来对待，包括呢，去破除了所有的自我设限的这个交往的限制，比如说以前说台湾的官员不能够进国务院等等，那么包括不能够到美国去做参访，那另外就是台湾的邦交国要予以保护，然后对于台湾的这个 defense 就是它的这个防卫性的那个能力要予以强化，而且这个是透过台美的军事合作，包括在台湾有所谓军事教官来予以协助，那未来可能有更深广的合作，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层面在实现美国自己的政策。所以呢，这个基本的法律提供一个框架，但是包括美国是不是有安全承诺，以及他要如何来履行他的安全承诺呢？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弹性。至于外交的承认，我提一点，就是美国最近对于所谓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它的一种 subtext， 它的一个底下没有说明的话，他说呢，2758号决议1970年当时呢，其实他并没有试射台湾，而且呢，中共他不断在 misuse， 他不断在曲解2758号解释，把美国的一中政策解释成中国的一中原则。这件事情其实讲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而且一中政策其实本身并没有阻碍要跟台湾有所建交，或者说更明确的、更出来的把台湾当成一个国家。所以这件事情其实种子已经在这些法案或这些声明里头，所以我不认为说外交承认是真的不可能，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其实没有法理上面的阻碍。
好的，那不晓陈破空先生，你认为说真的美国外交承认台湾有可能吗？有人认为说美国现在不管是国会通过的法律，或是2758号重新的诠释，美国对台政策过去几年应该要从战略的模糊转向战略的更清晰。那么也有人认为说，到底要怎么调整才能最有效的吓阻中共武力犯台呢？我这边很快读一个，想请您回应一下，美国的前五角大楼的一个官员，前国防官员哦 ，Joe Bosco 曾经建议说，美国总统拜登应该公开的向习近平表达，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的话，你就要做好和美国开战的准备，要清楚的讲明这样子。而且如果中共对台湾入侵，美国就会承认台湾独立。您认为如果战略清晰做到这一步，做到这个程度的话，是不是就能够符合当前的战略环境，吓阻习近平武力犯台了呢？陈破空先生。
首先呢，我刚才很赞成了宋先生的一句话，就是外交上承认台湾并不是不可能，因为这个已经有先例可循。我们看到两个朝鲜，两个德国的事实，北朝鲜、南朝鲜，就大家所说的北韩、南韩，他们很多国家对他们的外交承认是双重承认，既承认北韩又承认南韩，在联合国也有他们的双重两个国家的席位，在东德、西德也是这样。东德、西德在很长的时间，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很多国家跟这个东西的都建交，在联合国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席位，所以对于台湾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从外交上来说，从外交上、道义上、国际的先例上、国际法上没有问题，台湾跟中国应该都在联合国有席位，而台湾和中国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平行的承认，这完全没有问题。至于你们追不追求统一是你们的事情，就跟东德西德最后统一了，南韩北韩最后统一了，南韩北韩没有统一，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么回头来说，这个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认为呢，是主要是现实的考量，觉得可能有相当的爆炸性或者是危险性，因为现在中共对台湾是咄咄逼人，然后是军机军舰已经武装到牙齿， 甚至在这军舰的战术啊，都超过了美国的数量，说是战机不久也会怎么怎么样。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一般来说是后发制人。我们看到一战、二战的历史啊，美国都是先是隔岸观火，然后是后发制人，不会先发制人。这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一方面来说它的隐忍的精神，但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说被动的反应。就像对两岸关系的两岸的变化，美国也是被动反应。中国在不断的威胁台湾了，美国才逐渐跟上，一些相应的措施或者是反制。台湾的民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独立成了主流的时候，美国也才逐渐跟上。去看上台湾的这些民意，所以美国的是被动的。说回过头来说，如果说在什么情况下美国会承认台湾和建交呢？我认为，如果中国武力攻打台湾，可能有三件事会同时发生。第一，美国就宣布跟台湾建交；第二，宣布承认台湾，甚至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第三，就协防台湾。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的话，美国做出这样一个宣示的话，那国际联盟很快形成，中共必败无疑，而台湾会在战火中成为一个新生的。真正的国家，新生的国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宋承恩先生两位上半场的精彩点评。谢谢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日本现在全面的强势回归了，习近平是不是背后的主要推手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请教两位来宾。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刚在上半场我们谈了台湾关系法，那么就在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当天，4月10号，美日两国的元首呢，就是在白宫举行了美日首脑峰会。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高规格的访美之行，还有日本最近高度频繁的参与印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再再显示了日本正在区域安全和全球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吃重的角色。那么有不少专家认为，美日同盟升级已经使得日本的和平宪法成为了一纸空文。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进行的专访中呢，也以日本回来了作为开场的主题，强调现在不只是军事，包括日本的经济也在失落30年之后出现了强劲的复苏。伊曼纽尔指出，日本不只要成为美国的区域战略伙伴，更要成为美国在全球确保民主和自由的伙伴。而日本之所以积极的参与印太地区的集体防御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解放军在当时这个前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举行的环台军演当中呢，发射了多枚的导弹侵犯到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EEZ， 令日本加深了警惕。那么习近平对台湾的武力威吓，还有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是不是促使日本在二战结束近80年后在亚洲全面强势回归的主要推手？日本经济加军事的双翼起飞将如何彻底改变亚洲的地缘政治？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对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分析。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宋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一位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董事宋承恩先生，宋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东宁好，陈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留言或是参与讨论。首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最近一连串上礼拜很忙，从这个美日非军演、美日首脑峰会、美日韩军演，到传出日本甚至有可能加入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第二支柱 Pillar 2， 日本现在可以说是位居区域安全和全球事务中心的角色看起来是越来越吃重了，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这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美国跟举行的日美首脑峰会啊，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峰会，双方签的协议之多啊，多达70项。另外后来加入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那么美日非三国峰的首脑峰会，这些峰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面对在亚太地区面临啊日益紧迫的威胁，台海地区和南海地区，而始作俑者是北京的中共政权。那么现在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安倍首相他做了是8年多，2届，那么是说是战后日本最长的首相，安倍呢成了一个国际领袖，声望很高。那这回岸田来之前呢，可以说很多人为日本捏一把汗，日本还有没有国际政治家，还有没有可以说领导世界的这个能力展示。但岸田文雄这次访问呢，可以说大告成功，特别是在国会的演讲他的逻辑啊、顺序、讲话都非常的打动人。那在这背后呢，是深刻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就是日本是被逼着走。日本的确有和平宪法，国内甚至在早期时候，他的和平主义也就左派占上风。但是近些年呢，日本是向右转，主张这个左派的是实际上是示威，而右派或者右翼的势力啊上升，整个社会、整个政界都是向右转。他的转的原因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就是先是说北朝鲜那个威胁是小威胁，后来北京的中共政权不仅对台湾威胁，而且对日本威胁。中共跑到钓鱼台啊，钓鱼这个有争议的就是日本称的尖阁诸岛，中国称的钓鱼岛，台湾称的钓鱼台，这一带进行所谓常态性巡航，跟日本是直接对立。同时呢，日本台湾的唇齿相依，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达到了随时进攻的程度，那日本就感觉到唇亡齿寒了，说日本有事台湾有事，这已经是日本不仅是安倍提出，而且日本的朝野的共识。说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需要日本，日本也需要美国，美国是继续领导世界，但在亚太地区有点鞭长莫及，但日本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重新崛起，经济重新崛起，军事在重塑的话，那么会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保障。我想这次日美峰会啊，为亚太地区注入了可以说一个强大的和平力量。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宋晨先生，当然这个现在日本的和平宪法当中的核心是第9条，我们就来念一下第9条怎么写的啊。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说，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和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吓或武力的行使作为国际争端解决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呢，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的战争力量，也不承认国家之间的交战权。有人认为说，现在这个美日峰会啊，刚刚拜登和这个岸田文雄举行的声明当中宣示的日美同盟升级，已经令刚刚念的这个日本和平宪法形同具文了。我随便念几个，日美即将共同开发超高音速武器，日本自卫队配备美国的战斧导弹，买了400枚战斧导弹，日美还将共同开发和生产联合生产武器等等等，都是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的。我随便念3条而已，因为有70多项。刚刚陈破空先生讲的，二战之后日本在宪法中放弃了战争权，但现在中战79年之后，日本几乎已经接近突破和平宪法建立的攻击训经历了。您认为美日同盟是不是已经令刚刚我们念的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已经形同一纸空文了呢？孟先生，
我不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在第9条的前段，它其实是让日本是有自卫权，只是它不能拥有军队，因为在历史上面它用军队去侵略其他国家，变成是发动战争的一方。但是日本这个国家拥有自卫队，拥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其实是一直有的。那么现在的核心就是说，现在在这个现代的战争情况、战略情况之下，怎么样可以达成日本保卫自己的任务。这次整个的峰会呢，是整个长期发展，包括岸田首相，包括他前任，还有安倍首相所发起的印太战略中间的所谓强化日本在这个印太中间的安全角色的一个高峰点。那么岸田首相在美国国会中间其实有一个明确的讯息，就是说美国你并不孤单，日本会跟你站在一起，日本会在印太的区域强化这个联盟以及强化 国防中间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件事情当然如刚刚陈破空先生所说的，这件事情日本并是被逼上去的，因为他发现中国强大之后并不是和平崛起的，而是改变国际秩序，而且会用一种侵略性的方法去改变现状，那么因此安全的威胁是升高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自卫权的行使必须有所变革。那么日本这次呢更积极的是 sense 到他感觉到了美国的疲累以及美国的多方的多攻，所以日本说我会来帮忙，我会在这边扮演继续扮演领导性的角色，所以是非常积极的。那么我们要去讲就是说中国是带来这些的所有的这个动力的根源，不但是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还有印度，其实众多的国家通通在发表一个同样的讯息，就是我们反对用武力单方改变现状。如果中国你刻意这样做的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联合在一起。是。
好的，感谢宋先生。陈破空先生，美国驻日本的大使伊曼纽尔在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说，日本是现在美国在亚洲最信任的盟友，而且日本不只是要成为美国的区域伙伴，更要成为一个全球吃重的角色。那我们知道现在日本不只是军费，刚我们说成为全球第三大国了，日本的军费是翻了两番，买了400枚战斧导弹跟美国。现在日本股市也在失落的30年之后呈喷发式的上扬，创下了34年来的新高。你怎么看现在日本在军事经济上的双翼起飞，可以说是全面的强势回归，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日本在战后79年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全球地位呢？陈破空先生，
日本股市的全面高涨，还有就是日美关系的这个强化了，日本角色的吃重啊，可以看到全世界对日本是正面看法。二战前的确日本军国主义啊，给这个亚洲地区侵略扩张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但是战后的日本，我们看到他在民主和平的道路上重新崛起，真正崛起，长达大半个世纪一直是亚洲地区啊非常和平稳定的力量，没有再出过任何事情。也就是说，当时二战前德国和日本呢都通过法西斯的手段上追求国家的崛起、侵略扩张，但是没有成功，被美国所击败，英国和国际联盟。但是他们在和平民主上却崛起了。日本呢一直是后来崛起之后迅速成为经济第二大经济体，德国第三大，后来虽然是向中国或者其他大经济体赶上，但是现在德国和日本仍然是数三数四的经济体，那么是在民主和平的道路上，说这个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同时在亚洲地区，日美安保条约是其可是亚洲本来以前就是亚洲地区安全的注释，后来的一些条约，像美韩呢、美国、菲律宾呢、美国跟其他国家都要算后来形成的，而日美安保条约很早就有了。所以说到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时候，其实说现在日本是不是完全背离了和平宪法呢？可以说在怎么解释，某种程度上也说一定的偏离了，但某种程度上也没有，因为它里面有个自卫权，虽然不叫陆海空军，它自卫队里面就有空军、有海军、有陆军，有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这是其一。其二呢，日本的自卫权，它开始在安倍时期前后，先是说日本这个国家的自卫权，后来逐渐解释为集体自卫权，因为这个自卫权会涉及你跟美国的安保条约跟周边国家的协防，那么就集体自卫权，如果美国跟谁交战的话，日本可以协防美国，美国可以协防日本，集体自卫权扩展了，现在就扩及到反击权。我的解读是并不是说他要发动战争或者进攻，日本不存在这样的需求，也不存在这样的动机，也不存在这样的社会基因，但是日本可以反击，比如说中国攻打这个中共啊，共产中国攻打台湾，那么你可能发很多的导弹，而且到上一次威胁这个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中国发的是导弹，中有几枚就落在了日本经济专属区，
是
一般的理解说它是豆腐渣，是这个导弹不合格打到了日本经济专属区，但是中国那边为了自己的面子去解释成，有的人出来解释是故意的，那就日本就是直接的威胁，那日本可以反击你的导弹基地，也就是日本这是很明确了，我们进到这个爱国者导弹，还有其他的导弹，还有 F-35 的战斗机，这是在中国这边部署最多的 F-35 战斗机就在日本，美国的军事指挥所也会迁移，而且美日可能会成为联合指挥中心，成立联合指挥部，这些都在可以说保障和平的前提下，它的本质没有违反和平宪法或者第九条，就自卫集体自卫倒有反击能力，并不是说我要去侵略进攻别人，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国际社会非常容易接受。而台湾而日本现在国际上的社会 形象非常正面，各国评价国家的时候，评价游客，评价国家形象或者社会形象，日本都是位居前列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国际社会不只是美国欢迎日本的崛起和日本的重新发挥它的领导作用，是另一种领导作用，是和平的，和平和民主的领导作用，说这是价值同盟。我相信这个已经跟上个世纪有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威胁已经不再是上个世纪的威胁，是新的威胁。这个世界还需要再一次的换取一个持久的和平和稳定。
好的，感谢陈伯公先分析，究竟这个日本的全面强势回归啊，不只是在亚太，还在全球，究竟这个背后推手是什么？我们来念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然后再请教宋先生啊。这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日本作为亚太民主发达国家 G7 国家，不仅应当在美日同盟印太战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承担更多的责任，还应在促进亚太的民主人权进步、和平繁荣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来弥补二战给该地区国家带来的创伤。那么日本的强势回归废除和平宪法，恢复正常国家地位呢？现在是东西方对立对峙的一个需要，它必然进一步牵制到中共的强权专制法西斯。下一位是 ChiDog2023， 他说习近平深受毛思想的毒害，对斗争念念不忘，总觉得西方世界是亡我之心不死，一方面刚愎自用，总是以强大了我的国自居，另一方面又极度害怕失去权力，惶惶不可终日，拜习近平所赐，有这样一个整天舞刀弄棒的邻居，日本跳出和平宪法的限制，整军备战，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天地良，这位网友说，人必自入而后人入之，习近平一天天的战狼外交，对内先起民族主义，以义和团的方式喊打喊杀，其实是不能真正伤害美国和日本或台湾，只能让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恶劣，但美国日本等就会以此为理由来加强合作，日本乐于走向前台，美国乐于其成，也可能为自己来减轻一些负担啊。那么想综合刚才网友们的评论，请教宋承恩先生。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他在这个 CNN 的访问最后也提到，刚刚陈破公先生其实也提到了，日本现在之所以这么积极的加入这个印太的集体防御，各种各样的防御哦，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解放军在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那个导弹去射到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EEZ 了，所以日本现在是加深警惕。所以我们能不能说习近平对台湾的武力威吓，或是说在印太地区哦，对这些邻国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其实是促成日本战后八十年全面强势回归的一个主要推手呢？
您看得清楚，网友们也看得清楚。
嗯，
其实日本的那些有一个深切的觉醒，就是台湾有事变成日本有事，也就是说呢，即使啊台海的任何冲突，包括习近平啊张牙舞爪哈啊增加武力的使用，包括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啊就有军舰驻扎在台湾的外海。然后或者日本其实感同身受，包括对于钓鱼岛的这个侵扰，那菲律宾也感同身受，其中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就是先去创造一个法律的模糊。
嗯，
那刚刚网友说到说习近平其实是张牙舞爪或是舞棒弄棍的，那他其实有一个就是他背后有一个错误的相信，比如说南海所有九段线里面都是中国的，或者说钓鱼岛是这个中国的，那么你有这样的主张没有错，但是你的手法却是用先是创造法律上的模糊，然后尽力用武力，比如说呢船然后空军进入钓鱼岛的空域，让日本必须要去不断的去以升空来作为拦截，国防支出大为增加，然后试射导弹，然后还有包括对于台湾海峡地位，他也想要如法炮制，说台湾海峡都是中国的管辖水域，你相信吗？就是台湾海峡是一条国际水域，而且是从来都是这样子，而且60%的世界贸易要经过这个水道，更是东北亚日本韩国的生命线，所以这件事情是根本性的改变了国际的秩序。那么为了吓阻这一连串的这种侵略性的战狼外交式的这种使用，而且咄咄逼人的这种武力威胁，当然日本必须要起而联合其他的国家，并且自己要增加国防的投资，以及作为一个有效的威吓。那么日本扮演领导地位呢，是基于这些的安全觉醒。那么这些其实长期的，那跟乌克兰带来的欧洲国家的觉醒是不太一样的，那日本在这方面走得很前面，而且走得非常积极。
好的，感谢宋承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再两个问题，各两分钟的，请问两位来宾哦。这个陈破空先生，其实你刚才有听到岸田文雄的美国国会演讲，你觉得很感动人心，很令人惊艳。那么其实我们去想同一个地点了、啊，在这个二战的时候是宋美龄在国会演讲，受到美国民众的欢迎。那时候的敌人是日本啊，现在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演讲，变成中国是潜在的敌手了。你怎么看这个历史的翻转？还有回顾二战到现在新冷战，好像同盟国跟轴心国现在是互相对调了。你怎么看这个历史翻转的一个情况呢？陈破空先生，
的确是一个历史的吊诡，也是一个历史的趣味。就是总是这个世界总是好像不那么太平，有一些势力啊总是迷信以前失败的事情啊重演一遍，像这个一战前啊，有些国家想改变秩序，当时以德国为主的，那么是后来被美英联盟所击败。二战又出来了啊，一个是纳粹德国，一个是日本军国主义，那后来又被美英这国际联盟所击败，正义压倒邪恶。后来又是冷战，苏联跟美国的较量，以苏联落败而告终。那么现在居然还有一些势力不相信历史，不相信历史的这个反复的这些铁律，要出来要步纳粹德国的后尘，日本军国主义的后尘，要步苏联的后尘，要去扩张，要去侵略，要去威胁周边国家，这里是自己的，那里是自己的，到处画地画岛画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历史会再次给这些人一种教训，这种势力一种教训。所以今天恐怕就这种时候，这些势力如果不清醒，不懂历史的话，让人觉得很遗憾。如果他们能够幡然醒悟，懂得历史的话，能够化解将来的世界大战或者新冷战的话，那是人类之福。但是如果他们从这个继续的重复前面这些人的做法的话，我相信啊，这样的结局也是重复的。毕竟啊，人类社会是邪不压正的。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我念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教宋先生啊。这位网友叫做达文东，还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其实最大的推手是美国。也有一些网友这样的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叫王维仁，如果稍后陈破空先生有时间，他可以回应一下。网友王维仁说，一个更强大的日本，也有可能是美国的威胁哦。我们念了两个这个比较不一样观点的网友，请教宋先生，您认为一个更强大的日本，究竟对中国、美国、台湾甚至这个全世界还有东北亚意味着什么？现在这个日本的军事经济双翼起飞，会不会整个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呢？宋承先生，您的看法？
日本没有要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大国，他也没有要争霸，反而要问的是中国，中国的崛起真的是和平的吗？我们所有的网友都可以扪心自问，中国对于世界和平贡献了什么？为什么中国有领土上面的不可侵略，一点都不可少，乌克兰却没有？那中国会在什么地方支持了乌克兰？中国为什么处处跟俄罗斯跟北韩站在一起？中国的和平是崛起的吗？中国是一个带来世界和平，中国帮助了美国什么？这些你看一下就会知道，说中国不但没有，而且不相信他的整个官方的宣传，去宣传说美国是制造这一切的乱源，甚至当 COVID 的时候他也说这是美国的这个实验室所造出来的事情，不但是洗脑也就罢了，行为不到也就罢了，还要人相信这样的一个政权到底能够为世界带来什么？日本是站在防御性的立场，他并没有要惩罚，中国反而是要处处惩罚的。
好的，感谢宋承先生的提醒。陈破空先生，给您最后一分钟回应我们的网友，还有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好吗？陈破空先生。
我觉得有网友如果说担心说日本崛起之后会成美国的威胁啊，是大可不必了。因为第一个现在是价值同盟，两个国家都是在民主啊、宪政啊、自由人权的轨道上，是可以说是一个地球村的新的伴侣。而且将来这种价值同盟会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是60-70%甚至更高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专制国家越来越少。另外一个就是地缘政治所决定的，美国依旧是世界大国，而日本呢是区域大国，这两个国家只有协同啊，东西方平衡世界啊，这个整个世界才会太平。而现在的关键是东方大国它是一个乱源，是一个世界的威胁，说世界出现了不平衡，如果美中对决的话，整个世界陷入战火，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日本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平衡器居中。所以日本是在这个世界他的角色就像他70多年所画过的轨迹一样，就是和平、民主和稳定的力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宋承恩先生两位的精彩点评，也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参与。好的，明天时事大谈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最新 GDP 的数据究竟是喜是忧，还有德国总理访华见习近平是不是在接受中国的示好呢？欢迎观众朋友事先通过美国之音在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